好，那我们今天开始维摩诘经的学习。上节课我们讲到方便品啊，第二品方便品，讲了开头，就是维摩诘居士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啊，种种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方便啊，无量的方便。那我们今天继续请郭老师和大家一起接着学习这个经典。郭老师请上麦吧。
我们一块儿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探讨。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欢迎在这儿补充啊，补充。我一个人，就是说，看的资料啊，还有一些不一定完备，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补充。然后那个赵师兄在不在？上一次学到了哪儿？我们最后贴一下不？
赵丽萍的有贴文，你稍等一下。上是对第方便品的第一个大段。
方便品的第一大段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再把方便品从第二门开始，我们就是说的是把那个念一遍，然后开始下面的那一段，因为应该是该说这个身体的事儿了。就上次的整个的那一大段，我看看我这儿也有，我贴一下我这儿的一大段，就是那一大段，应该是这一大段说完了吧？稍等啊，我来贴，我来贴，从这儿开始，诸佛自戒。分这个三大段儿，这三大段儿讲的就是说介绍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介绍维摩诘居士的，这个介绍维摩诘居士的这个也分三块儿，第一个是说的是内证，第二个说的是他有这个内证，他外现呢也现这些俗形，现这些俗形，但是呢他丝毫不染。丝毫不染，然后呢，有种种的视线，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这个分段分的还不完全对，应该是到，应该是从一切见境这里开始，一切见境这里，一切见境，一切见境为供养终罪。或者是从上面的那个地方说也可以，从上面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虽至博一细处，辄以度人，从上面那里分也行。就是说，第一个说的是他的内证这里，他的内证这里就是久于佛道，心意纯熟，决定大乘，诸佛唯一，心如大海，诸佛皆资。大家都就诸佛一切诸佛都是明了他的内证的，都是明了他的心的，对他都很赞叹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是说他的形，他的形，他外现的这些形，就是是一个俗人之相，而且是俗人之里的比较的，就是俗人的那些的通常的那些相，他都有。但是虽然有那些相，他不着释染，不着释染。这是第二方面，第二个也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一个重点，因为他就是说的是说的很细致，比如说说的这个关于财宝。关于这个，居住在哪儿？关于财宝，关于这个，是有没有家眷啊？关于有没有家眷？关于那个穿的怎么样？关于吃的怎么样？关于怎么去下棋等等等等的？关于怎么就是说的是去这个跟别的打交道？关于看世间的书怎么回事儿什么的，这些全都有了。就是这些问题的话，你要是有问题，你就看这个就行了，你就看这些就行了。就说老师啊，我们现在要不要读世间的法啊？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说了，虽明示典，常要佛法。我们最关键的是后面的常要佛法，前面的那个做到做不到，你先就是说的是前面的那个做到做不到那个，你搁在一边儿。你最关键的，你的心是常要佛法的。前面的那个，你明示点也可，不明示点也可，这两个你明不明都不相干，都不相干。但是维摩诘大居士他做到了，他做到了这个眼明，因为他为什么呢？他现的就是这个身啊，他现的就是这个居士身啊。现的居士身的话，他明了示点的话，才容易引起。才容易明白众生的心，而且也容易跟众生打成一片。这样的话，众生才容易信服他，才容易跟随他呀。 所以说它这里面有好多的都可以为我们的各种的来解答问题，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该不该成家呀，什么该不该带什么东西啊，该怎么吃饭呢之类的，这一类的都有，这一类的都有。它重点的那个心形上也都在后面那一句，就是前面半句说的是世间人看他的相，后面的半句说的是他一个修行的内证，而且这两个很相反。你比如说是他的饮食，他虽然吃喝，但是他实际上是以法乐为食，他以这个禅悦为食，他以法乐为食，他不在意吃的怎么样。这个虽然是跟外道打交道，但是他心里明白的很，什么是正道，他心里头明白的一清二楚的。但是他也就是说跟外道也没有完全杜绝来往，外道的东西他也看了一些，就是也看了，就是受助义道，义道说你学学吧，他说哦好的好的，他也看了。就是这是说的是这第二段，说的是他就是外现的身和他的内证，这一段也是我们就是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个呢，我们就更的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学，但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啊，大修行人是什么样子的。这大修行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虽然是一个不染的心做着世事，而且我世事中做的就是说的该入的我都入了，该入的入了，不是说的就是我应付着做一做，我做的还特别好，我做的就是在世间中也是人天典范啊，也是人天典范呐、啊，就是说人天就是说的是世间嘛，世间不过是人道天道之事，那也是人天典范啊。在就是说的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说的是他怎么样能够做到人天典范呢？就是说这里面有啊，就是后面的这些，这有点像论语了，执事正法，摄助长幼。这个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易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虽获俗利不易喜悦，可否这样理解的？厚德是对，厚德智很圆满，就是说厚德智很圆满，很圆满嘛，很圆满。这按照佛教的名词儿，就是说是圆满。后面呢就是厚德智，没错没错，你总结的非常好，你就完善了我的这个那个啥，就像你跟前伟都可以完善，我不一定能够表达得到。就是厚德智，我用的圆满这个词儿是你用的厚德智这个词儿好。是厚德智，这属于厚德智。厚德智有几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就误认为，就是说讲经说法无碍，或者是神通视线无量。我们认为的厚德智就是大抵是属于这个，或者是禅定功夫高。我们认为的厚德智大抵是属于这些，有预见能力之类的，就是神通一类的，或者是说法无碍的，就一般是这一类的。但是呢，你看一个居士的厚德智，他这实现的是什么？他厚德智在这些俗世中啊，都是无碍，而且俗世中做的还好。俗世中做的还好，当然你这个地方不可立一个东西，你立一个东西就麻烦了。这个东西啊，还是要看因缘福德的，还是要看因缘福德的。往这顶上用功，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厚德智啊，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厚德智。当然了，就是说后面的这个视线呢，就是说他还入讲寺，这个入九寺，入隐舍，长者中长者尊啊，居士中居士之尊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啊，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所以这个就是一大段，这个是在那个经文中，我的那个经解中是，就是我的那个经文的文本中，这是一段一段中，我们给它分了三段。第一个是他的内证，他的心，一切诸佛皆为赞叹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久已就直指，就是说深执善奔，久已证得无生法忍，而且呢，他在这个里头已经就是说的是都很，就是说的是，很纯熟，很纯熟。实际上他的心已经就是佛心，佛也知道，但是他现的是居士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佛很赞叹他，佛很赞叹他，佛诸佛是知道他的。然后他的外现就是第二层，就是外现现的，就是我们要不看后半句，光看前面那一半句，就是一俗人，怎么个俗人法啊？聚在城里头，有好多的钱，有好多的钱，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个白衣，然后住那个有家眷，有妻子，有眷属，穿着宝物，然后呢跟普通人一样，普通人吃啥他吃啥，有的时候还跟人家下棋，有外道了他也去听听看看，跟人家论道论道，就是这些。 这光看前面的跟一普通人一样啊，跟一普通人一样啊，但是你看后面的那个就珍贵了。我们学的核心是后面的，前面的你这样不这样没有关系。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的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后得智的这一块就不说是佛法的内证问题了，不说是佛法的内证问题了。但是到这里头怎么办？到那里头怎么弄的？那就是说的是无量方便饶益众生。这是说的是这个是用了这一大段篇幅来介绍这个本经的主角维摩诘长者。这一段的介绍中呢，就是说的后两段就是在其他的经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见啊，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其他的经是以就是释迦牟尼佛本师为主角，也有以文殊师利为主角的等等等等的，这个各不一样，这个都各不一样。但是说的是，就是说不限这个梵哼，就是说的是梵哼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绝对不污染的那样的一种的清净啊，就是说的是示现，一般的都是示现梵哼的，就是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清净沙门这种角色的多，就是说的是像这种居士的这种的，而且还大篇幅的介绍，很细致的这个，以我所知就是这一个经了，就是这一个经了。这就是说介绍维摩诘的，我们上次就说到这儿了。大家看一看这些还有什么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它也不涉及到法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很受启发，可以很受启发。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修行人，我们别从外向去判断他。不是上一次说了吗？看见一个清净沙门样，就是说的是心生恭敬，可以理解，我们也恭敬他。但是说的是说法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是依法不依人的。你别因为他是一个沙门像，你就奔着他说的就去了，就是说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唯唯诺诺，这样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佛子。真佛子是听法。不听这个什么的，不看人的，是听法的，尤其是末法时代就得这么强调。这个是，就是如果是一般情况下说佛法，讨论佛法，可能不这么说。可能不这么说。咱们既然是新密的师兄弟，我想也没什么关系，就应该这么说。你奔的是什么呀？你奔的，尤其是末法时代，那佛经里头都说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过末法时代的沙门怎么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咋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你看他跟新密三代祖师说的一样不一样啊？但是当然这不排斥我们恭敬三宝，我们永远是恭敬三宝、护持三宝的。越护持三宝，越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护持三宝。你不实事求是，算什么护持？三宝，不能唯唯诺诺，你得有自己的眼，所以说不能够凭着一个相去看他，不能凭着这个相去看他。首先我们学到的是这个，其次呢，就是说的是大家别，就是得少为足，大家别得少为足，就是说的是这一世就这样了，由着自己的性子，这样那样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由着自己也可，不由着自己也可。毕竟我们元音老人说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何必由着自己的性子呢？由着自己性子的虽然不错，但是呢，你可以要求自己别那么由着自己的性子。就是有的时候呢，在世间法上，你去就是尤其是修完千座的，你就是说有因缘没因缘，你去跟他较着那个真，斗着那个气，熬着那种世间事业什么的，不如有的时候让一让，有的时候让一让，就是佛子的这样的一种的风范什么的，还是要有一点儿。这就涉及到就是二祖说的这个论语的这个事儿了。其实我认为世间法的诀窍就是你让，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让一让就没什么事儿。呀，你别向我学习敢说，你比我敢说的多，你还向我学习呢？你就是到了那个南华寺那儿说的呢，你比我敢说的多，你这还向我学习敢说。哎，对，那个是《达摩血脉论》里面说的啊，剃发不见性也是外道，白衣见性也是佛。这个话就是达摩说的，这个话是沙门说的，沙门说这个话就特别有力量。我打一棵树，差点闯祸，幸亏旁边是个扫地的，旁边要是南华寺的方丈，完了，我们就完了。这是说这个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被打一顿，你连累我们，你看你们心中心的，你看看你们心中心的， 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还有那个上一次有一个出家师让你给一说说走了，你把那我们学楞伽的那楞伽里头几个名词说那个迷糊的不明白的人，你当当当给那出家师一说，那出家师气的就是因为啥喝酒不喝酒的什么的那个事儿，那个出家师生气的气的不得了的，你敢说？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学习下一个。下一个就是说的是啥呢？下一个说的其实很简单，学佛的人一般都知道的，就是说的是从就是说下一个学的就是说的是从身这个角度说的是这个身的无常啊、从身里这个方便现身有极，这里说到了虚幻梦幻泡影悟空啊，说了这些之后的话，然后呢就是引导大家，就是说的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啊。其实这下面的这个可以分为，应该是可以分为两段吧，我看看，可以分为两段。赵丽萍贴的这是一段，其实这个地方啊，总的大体上来说的话，就分两大段。第一段就是说的是介绍维摩诘的，第二段就是维摩诘视线有极了，然后他就给大家就是说了这个身这个不可留恋执着，然后呢让大家就是说的是离开对身的留恋执着，当要佛身，就是说的要要正法身，要正法身。这个就是第一段说的是这个维摩诘介绍他，第二段是维摩诘就是因为有疾病，然后呢就是方便劝阻，实际上是分两段。那么咱们的这个方便品呢，这个分段是分了三段，就是赵丽萍按照赵丽萍贴的这个就是三段了。我们先看第二段吧。第二段的这些说的其实按照我们说的，就像我们上一次总结那个心境的佛土境句号完事了。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身是空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梦幻泡影虚假虚伪，这说的就是这个不可恋其身，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品说的就是这个方便品。方便品是啥呢？方便品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视线有疾，是他的一个方便啊，是他的一个方便。所以方便品的意思就是维摩诘视线有疾，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大概过一遍这个意思，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给说完。就是其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于官署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其王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助人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重病所及，助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如身，视身如巨墨不可搓磨，视身如泡。这后面的这个就是是什么什么了，我们先讲到是什么什么之前的，就是说呢维摩诘居士呢上一段说到什么了呢？上一段说到了就是说他就是说的是长者中尊啊，这个刹利中尊啊，王子中若在王子中尊啊，所以他就是说他就是就按照我们说的话，他跟大家都打成一片，都挺好的，都挺好的。世间人的特点是各自为敌啊，他只要不争世间的利益，他就是跟各方面打的都挺好，他的想跟各方面打的都很好，就是有一个诀窍，就是说你不跟他们同争利就行了，你不跟他们同争利就容易跟他们打的各方面都好，打的各方面都好。这人家维摩诘居士做的圆满呢，刚才像那个少师兄说的，他做的圆满啊，所以说因为承接着上一段他跟人家打成一片，按照世间的说法都非常的吃得开呀、啊、所以说他有病了，哎呀那些人就来了，就是他前面的实际上也是他的方便，后面的因为有前面的方便，所以后面呢等到他现疾病的时候，前面那些他的那些朋友就是世间的这些不就都来了吗，就是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还有王子，还有那些王子的官啊家眷啊等等的，哎呀一来就是几波几波的来呀，几大波的来，都来问候他呀，就是按千人来的，按千人来的，还有无数个千人的来问候的。 就是说他那个他们凡是来探望这个维摩诘疾病的呢，维摩诘啊就是用现身有疾病的样子呢，就开始为他们广为说法了啊，就我们开始为他们广为说法了，就是说告诉他们这个身啊，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就有病了，你看看你平时的话，我们这些尤其是像这些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王子啊、官属啊，这些这都属于是世间中比较强的了。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你做大臣你可能很快就有 hold 不住，你得辞，就是说的是你得首先你有个强健的这个身体，你在世间法上才能够去跟人家去争斗一番啊，对吧？你就是像你是一个战士，你本身你的身体素质都不行，你当啥战士啊？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所以这一类人他平时他对于这些东西啊，他就是在世间法的蝇头利益上一直在就是忙忙碌碌，担心竭虑，担惊竭虑，哪有心思想这个有病这个事儿啊，有病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实现了有病，告诉他们你看看这个有病了才会发现这个怎么样啊，这个身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特点是它变化的无常啊，它并不是一个恒久的，并不是一个恒久的固定的，像这个青山绿水，像那个山河大地一样的，像这个日月星辰一样的，就都是跟他们一比都显得很微脆。这就是身是无常的，身是无常的，无强的，无强的就是说的是强壮的时候是有，但是它不可能一直强壮。再说了，强壮的时候啊，它也总有比它更强壮的，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科学发达了，你看看随便的一个什么都比身体的强更强啊。所以说的身体的强壮，就是说的是它就是是属于是特别的，就是脆弱，特别的脆弱，无强无力，无力就是说的是没有力量啊，没有那个就是说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的力量啊，没有那种力量，这个好理解。无坚，坚就是坚强坚硬啊，坚强坚硬啊，无坚，无力无坚，而且呢他很容易就走向了俗，就是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老，很快的走向了这个老死之身了，很快的走向那个方向了。朽就是我们经常说嘛，老朽老朽，或者说朽木，就是说的是快要死之前的那种的变灭的那种，也的可走向毁坏了，很容易毁坏的，特别容易毁坏的，已经快毁坏了，很快它就会毁坏的，它就是身体啊，它就有这些特点。所以啊，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这个身体。但是呢，我们这些人一般的来说的话，他总是相信这个身体，对于这个身体啊，总觉得自己的身就是跟自己的心是在一块的，有了身才有了心，一离开了这个身，这个心啊就没有了。然后在这一块啊，就是世间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坚固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非常非常坚固的一种的想法，什么万寿无疆啊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长命百岁啊这一类的，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些是假的，但是互相都要说说这种假话，一到过年过节都要说说骗一骗啊之类的，就是说这个他都其实啊，多看看这些病就知道了，这个身体本身就有这些特点，要清醒点吧，清醒点吧，别做白日梦了，清醒点儿，清醒点儿，这是不可信的，这就是这一个不可信的。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这个所以啊，这个因为这个身体有这些特点，而我们呢想做什么呀，想做长久的事，想做有利的事情，它都达不到啊。这不就有苦了吗？然后呢，这身体有毛病了，又成为恼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有了这个身啊，还容易患病。就是说，所以说老子他有一句话叫"吾之患在于吾有身也"嘛。就是说我要是没有这个身啊，我现在就思索起来就更轻松了，可以天马行空，不用忧虑了。但是现在因为我有这个身体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这就是说反倒成为我的负担，我还要为这个身体再寻找一些保养啊，寻找一些吃喝拉撒，他有病了我还要治理他，我还要他为他发愁，你说真头疼。这吾之患在于吾有身也，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啊成为我的一个累赘了，成为我的累赘了。所以说是为苦为恼重病之所及。然后后面的有这个对于身的一个描述，如此身 所以说啊，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身啊，就是说明智的人啊，他们就是说的是所不护，护就是依靠仰仗。明智的人啊，他不会依靠仰仗这个身体的，他不会依靠仰仗这个身体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号吧，他这个地方画个分号也无所谓了。我发现这些经它很容易用这些封号，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一个人标注的，它有它的特点。就是说到前面的这些了，前面的这些就是到这个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就是说你看看这些身啊，一般的世间的人呢、啊、他特别特别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的特别的厉害，因为他想要拿着这个身体要做各种的有为的事情啊，比拼各种有为的事情。这个比拼各种有为的事情的一个根本的基础点，就是在于你身体的这种的有这个坚强性啊，常驻性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最开始的这些人，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拼事业为主，到后来他就慢慢看清楚了，开始拼健康了，现在的世间人也是这样的，你看看他想得开的往往说，哎呀，健康最重要，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他的底线了。世间的人就是这样的，他实际上他是基于这个，他基于什么呢？他基于这个以身体这个长久为一个基线，然后才能做别的。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身体不好的人，他容易就是说的是学佛。他学佛的人身体不好，他有一定的关系。为啥呢？是因为他不是说因为他学佛了身体不好，而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就跟人家比拼起来，他就更容易感受到了什么呀？感受到了无常、无强、无力、无间。然后他就开始思索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走入佛门了，就是这一类的多，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强壮的人他就不是了，身体强壮的人他还想不到这儿，他就在世间的比拼，你怎么劝他回头，他很难。所以说就会看到什么情况呢？就会看到哦，怎么那些世间的人都那么身体强壮，学佛的人怎么都这么身体羸弱。就是其中有一个这个身体羸弱，他容易悟无常之法。就是历来的佛教的古大德，身体羸弱，从小身体羸弱的都很多，很多身体不舒服，入学中医。对，这块我完全不懂啊，有中医的这个可以，如果作为一种治病是很好的，别当成一个信仰。它就还是属于外道。在佛教中呢，你只要不信，就是说的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就是一切都没在心外的，就是你只要不信这个，都属于外道。他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调，在于身体心之外有一个东西可以调身，可以调他的身来固他的心。他就是把这个法当成一个这个最究竟的法，那都属于外道。不是说中医属于外道啊，我们有病也经常看的。这个我同意，天天保养保养出病，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身体它各有因缘的，天天保养的这种的出毛病的也不少，不好说它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大部分的一个规律，不好说它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一个啥规律的。好像前一段又有一个天天讲健身的人突然暴病而亡了，好像现在讲养生的因为他少一点，有一个人比较权威的一个谁好像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我们打气的时候，袁师兄还记得啊，就是打气的时候啊，养生有一个打气的。打气的那些就是有一个啥现象呢，就是说自己身体不好的，看着他啥毛病没有，能吃能喝能睡也能打坐，但是他说自己身体可弱。我说你身体有啥病啊，他就说自己什么气血两亏啊，缺气缺血，我也搞不明白他怎么说的，反正就是不行，就是一说起来都可不行，然后看着他都可那个可正常的样，但是他就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的，他就在那儿吃不了苦，不去好好打坐，这怎么办？就是说他说他自己身体可弱，看着他也可好，然后他说他就是说的是不气血，就是看到这一类的。我也不懂中医，但是我看着反正我也挺着急的，我也没办法。 天天找药吃的那个，不知道不少、
嗯、
不少，嗯，不少。这个药啊，打气的时候一般呢、啊、就是搁在那儿，搁在那儿，有一些常用药搁在那儿，他自己弄。打气有一个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道场主和其他的老师，就是打气，我们打气打多了有一个经验，打气不要放专门的医生在道场，尤其是中医或者是特效的医生，往那一放，个个都有病，马上这个打气就沦为了，哎呀，就是说的是快变成治病了。那个医生就是说的，你要是有病，你离开道场不打了，去看病，嗯，就这样啊，就这样比较好。有个医生搁到那儿，那开始翻了，就是说的是，那后来的话就是说的是，有一次打气是那时候是袁荣没参加，在佛心寺的时候。也不到40个人，33个人吧，34、35个人打，里面的中医分成了三派啊，自己互相打架，我们也不管他们，他们自己研究，那里头的那几派的人打，嗯，他自己研究的多，嗯，还有一个是研究中医的，他那个啥，就是说的是，我说天气冷，你穿衣服，他不穿，他也不知道为啥不穿，哎呀，就是说的是冷的冻的呀，就发烧感冒，拉肚子，拉的都不行了，在那儿坐着快扛不下去了。后来我给他吃了点，他硬不吃，我就给他吃了点那什么什么急性的那个药，也挺过去了，没动手吧，那就有意思，对啊，后这那些人你不管他，那些人自己打的，就是说的是旁边的人看的算是，哎呀，就是算了，你别那个，这里头的花招太多了，那些小白一看也不去找他们了，他们自己掐架掐的厉害，嗯，君子动口不动手，自己掐的厉害，那里头可有意思。你不得就是说你不用管他们，他们打气的有打气的那种的，打气有打气人的圈子，就是护气的人你别插太多，打气的人在下头私下不守规矩，互相的那聊天啊什么的，拉关系啊，讨论这讨论那的，有的是人家都是生死命由，你不用管他们，自己有他们，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止语，这个止也止不住，尤其是那个时候住的条件也不好，睡大通铺，哎呀，那些人就说是就是反正是就挺有意思的，嗯啊，你说一个七也没打完的那个，看着他也没啥毛病，他就觉得自己有毛病。这个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我印象中一下子脑子里蹦出来好几个，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反正是这没办法，我没有印象了，没有印象你说的戴眼镜的是哪个，还没说完吧，嗯。哦，就是说到了，就是说，助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没事儿，就贴在那儿。就是我先贴这个，然后再看那个，这就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身的事儿，就是说的是跟这些国王、长者、居士、婆罗门说身的事儿。打了6天那个没印象了。杨子涵，你操心操的挺厉害呀，你都知道啊。打了6天的那个。不说人家的八卦了，赵师兄，你再贴一下那个后面的吧。嗯，明智者所不护的后面的那个啊，明智者所不护，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就是铺垫式的来详细的陈述这个身了，是身如巨墨，不可脱模；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盐，如焰。从可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间；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是身如梦为虚妄现；是身如影，从夜缘现；是身如想，属住因缘；是身如浮云，虚于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赵师兄，你有什么说的？你可以跟石岩龙，你们两个交流。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我跟这个师兄我总是没话，你们可以交流没关系。是身无主为如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受为如风，是身无人为如水，是身不识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无作是风力所转，不净垢恶充满，虚伪虽假以早遇一时，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衣病老；是身如秋景，为老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因者注入 所供合成。哎，对对对对对，插一句题外的话，这个石岩龙师兄啊，你这个签作咋打的都不太清楚，反正是看着你说的东西我们也都插不上话，不知道该跟你说啥，也不知道你需不需要我们说。你不是想听齐老师的法，见齐老师吗？齐老师就一直在，你在这里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齐老师啊。我们这个话不经常的说，因为大家来的都知道，大家也是的，你就写齐老师逗号，然后后面的你提问就行了啊。没事没事，你有问题没有？我估计可能不一定有。我们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个。你别就是说一定要就着我们这个经文，你可以在经文之外提任何的问题，各位的师兄都可以就是说就经文，在经文不相关的提各种的问题，只要是跟修行有关的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就着经文才能说话，不就着经文不说话。我们还是就是说只要是我在的地方一定是以答疑为主，学习为辅，肯定是这个。再什么样的学习什么的，它都是围绕着答疑的，它是为答疑服务的，它是为就是学人服务的，其他的那个学习它就是旁敲侧击。这说的是题外话，我们接着看这个经文。再贴一遍吧，再贴一遍吧，赵师兄。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身啊，这个身的什么特点呢？这个身啊，就像是就像是我聚在一块的沫沫一样，聚在一块的沫沫一样，就是说的是我们洗衣服啊，那些沫沫啊，看着好像一大堆，但是你一摸是怎么样啊？没有了。你一搓就是摩擦呀，然后一摩擦呀，一就是两个手一抿它呀，它就没有了。就看着一大堆的，你一抿它，它就没有了，说明它是虚伪的呀，虚假的呀。这如身，是身如巨沫，不可搓磨，是身如泡，不得久立。就像那个水泡立到那儿了，好像很圆满，过一会儿它肯定会啪的灭掉，会啪的灭掉。所以说叫是身如泡，不可久立，是身如焰，从可爱生。这个就是我们学过楞伽的都知道了，那个阳焰啊，阳焰呢、啊、就是那个阳焰，阳焰就是那个太阳那个照在那个路上，很这个特别的干燥的时候的话，那个太阳照在路上照久了，就像是水一样的。实际上你到那儿看不是水，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海市蜃楼，都有点这个，就是视身如焰。那就是说的是你越渴你看着它越像水，你越渴看着它就是水啊，就是水啊。所以说呢，这个视身如焰啊，就像这个焰一样啊，就像这个阳焰一样，它是虚假的，它是虚假的，它怎么来的呀？它是怎么来的呀？你太渴了，你看看着它就是水了，就是说身体啊，它是这个虚假的，它是虚假的。你为怎么样是？你怎么你为啥会觉得它真实啊？你为啥觉得它真实啊？你从你的贪嗔痴慢疑，99999，它就变得真实了，变得真实的不得了了，变得它特别特别特别的真实了。因为你那贪嗔痴慢疑啊，因为你那贪嗔痴慢疑的根源什么无明啊。什么十二因缘呀、啊？从那儿来的嘛，身就是从十二因缘来的呀，从十二因缘来的呀。所以说十二因缘的那个不是无名为父，爱为母嘛，就是爱缘取嘛，取缘有嘛，就是那个从那儿来的呀，从那儿来的，有了那个就有了取了，有了取了，有了取了，有了取了，然后就有生了，有身老，有生了，有老了，还有病死了。这就是说身如焰，从可爱生，从可爱生。你要没有这个取之心，咋会感得有身呢？咋会感得有身呢？这说的是湿身如燕，从可爱生；湿身如芭蕉，中无有间。看那个芭蕉树啊，就是说的是，你想想那个大印度地区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南方啊，都是这样的，芭蕉树多啊，香蕉啊，芭蕉多啊，香蕉的那个芭蕉树的那个芭蕉的那个叶子啊，就是很大很大，但是它并不是有一颗很坚硬的树干呢、啊。就是说的是芭蕉那个叶子很大，但是它没有坚硬的树干，所以说来一个狂风骤雨，那个不叫雨打芭蕉吗？那就容易折断呐、啊，容易折断。就是身体啊，它是微脆的，它容易折断啊，它容易折断。有个什么事儿，车一来啪一撞，大象一来踏啪一踏，你它都是火一烧完了。哎呀，就是说的是你能够就是说的是无病而终啊，那就是不知道这一生中要打败多少怪，你才能够无病而终啊。这属于按照这个中国古语来说的是属于人有五福，最后有一福叫好死， 就是你们都想不到，光注意有那个什么的，就是有财啊，有什么禄啊之类的，就是说的是有功名啊之类的，谁那福里头的有一福就是好死，就是说你那善终了，你没有病了，你就是就这样老了死了呀，这都是人生之福啊，难得的人生之福啊，善终，对对对对对。啊，善终，嗯，善终的就是很难啊，所以叫有福嘛，啊，所以要叫有福嘛，啊，善终实际上就是老死了，不是因为其他死的，他说起个假名叫善终，实际上就是他老死的，不是其他死的，其他死的有病死的，有横死的，还有一些小时候还没长大叫死的，叫夭折的，嗯，就不说了，这说起来的话，中国人最忌讳说这些，你说个这个东西的，就是你送个飞机说个一帆风顺，人家的脸都掉下来了，就是说的是他在这块中国人的忌讳，他明明知道有，你不能说，你说对他来说是个忌讳。嗯，贪心生怕死，嗯，心生怕死，嗯，就是说的是身如芭蕉终无有间，失身如幻从颠倒起，岩头无福，岩头他不是世间人，嗯，岩头不是世间人，嗯，前尾说的可能有的人不一定明白，你要是经常听茶馆就知道了，岩头啊他就是说我走的时候会大喝一声，大家都不明白，谁知道当时的时候就是说他那个适逢战乱呐，年代呀，年代中啊就是有这个战乱，有这个战乱，那个是战乱的年代，就是让岩头赶上了，让岩头赶上了，嗯，这个山贼过去了，去把他那个寺院啊，就是说的要上山，然后呢要攻占寺院的那个别的出家人都跑了，那个岩头说不跑，我这个寺院这地方有事儿，这是我的责任呐、啊、之类的，就是他不走，别人都走了，他说岩头还说你们都走吧，结果那个贼上来了就管他要东西啊，他没东西啊，没东西给啊，贼很生气，从他这要不着东西，就一刀捅到他肚子里了，然后他大喝一声。嗯，多少多少里以外都听得可清楚了，大喝一声而亡嘛，大喝一声而亡，这就是属于是，就是、说是被敌人就是一刀捅死了，捅死啊，捅死的，这就是在世间人来说都不属于是不太吉利的，不太吉利的，嗯，对于这个修行人，他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不在这个范围里，嗯，挨了一刀，为啥要先告诉别人？不为啥，不为啥。世间呢，就是说的是古时候的禅师啊，就是说修行人呐、啊。你看五灯会员，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就五灯会员里头那些，有的是告诉人的，有的是不告诉人的，就是走的冤枉的也有，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告诉别人不为啥，他要是不告诉你啊，你就不能得到安慰。嗯，就这么说你就知道了吧。他告诉你了，就说哎呀，这都是因缘嘛，这都是因缘嘛，你不就安慰点了，你心里头就妥点儿。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咱们这是瞎解释，咱这是瞎解释。大祖师还业障如汤显，大祖师那儿没有业障，没有业障。晚上说点吉祥的。这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事儿啊，平时的话都没机会说，你知道吗？只有在学佛这里还能谈一谈，还能说点这些，破点这些忌讳之类的，你还不让我说，天哪，呵呵，挺吉祥的，血肉模糊的，我搭了一座去，很高兴遇到大家。他吓住我了，他吓住我了。这些话在世间人那儿不能多说的，多说你就是被搞死，你多说了你就是你就被真的是你还想不想混呢、啊、吉祥话到世间人那儿去说，在佛法中啊，真实语才是吉祥啊，除了真实语哪有。罪过罪过啊，罪过罪过，尊平。他就是说的是那个啥，他就是说了一句那个、有可能是他说的是直话，可能是修心中心的，说的是直话，反正就是这么那个的。对对对对对， 这些话你跟世间人不能说的，你跟世间人说的一顿乱棒把你打出去了。嗯，但是人家维摩诘居士有这个因缘呀，人家有这个因缘呀，这也不是光说说，他的已经深陷自己现有急的样子了，谁能够一顿乱棒打？嗯，对，打坐更吉祥，打坐更吉祥，对对对，打坐更吉祥，嗯，犯忌讳，刚才说到哪儿犯忌讳了？啊，对对对，从视身如幻那儿贴就行了啊，视身如幻那儿贴。大家接着就是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学习讨论呢，没事儿没事儿，咱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就是讲啊什么的，那不行那不行，咱们还是活泼一点，没关系，你们说你们的没关系，我们这经文是有我这儿呢，我这儿有根弦儿，我们继续会继续经文的，嗯，继续还舍不得我们。师生之间的这种的情谊啊，就是佛法师信师生之间的情谊是生生世世的，就像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起的名字叫法名呢？法名就是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种的，他这种因缘跟世间的因缘是不一样的，无论生无论死，这个心呢、啊、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个心都是没离开的，嗯，这叫法缘，嗯。不用说，不必，哇，这方面那个啥，这不必，你不要以为世间的人多说恭维话就合适，世间的人他也有世间人的聪明，他不一定就是说的是，你说恭维话多，他就那个，他心里头可能很瞧不起说恭维话的，他心里头也知道说恭维话的是假的，他可能很瞧不起说恭维话的，不一定非要说恭维话，我觉得是，没有观点。啊，这个法名这个事儿啊，不是我给的，是咱们新密也有，就是说的是我们当时的时候问过老师，问过老师，老师的这边呢，他也有这个，就是说的是，当时老人也给老师起过，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俗称，你不能叫我给你法名，你不好这么说，我啥也不是，你别这么说，我给法名，但是你如果要起的话，可以给一个建议，你一般来说都是有那么一个两个，你选，就是这样的，嗯。对，世间人他就是说的是，你看他表面上说着不吉祥不吉祥的，他心里头他也会有偶尔明白的时候，偶尔清醒的时候吧，但是他那个遍计所执行那个业力决定了他了，是说到了这个世间如幻了，世身如幻这儿了，世身如幻了啊，世身如幻，世身如幻，从颠倒起，这个幻不用谢，不用谢，这些都是应该的，这些都是应该。如果你想请求法名，就会得一个法名，不用谢啊。嗯，这个自古贤明满五湖，还要加上这句话，别就在这儿就扎到这儿了，扎到这儿了。这个只是一个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没什么。世身如幻，从颠倒起。这个幻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学过楞伽就知道，在古时候啊，在印度那边有那种就是魔术师啊，就是那一类的。我们的魔术师他通过灯光电给你搞这个魔，给你搞一个幻剧来，好像是就是一个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幻，这个魔术师是什么意思？魔术师这种魔术师是通过咒语的，他通过念咒什么的，这个咒不是佛教的，这个咒就是说他通过念这个咒可以给你起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就是说叫建达婆城，给你现一个城，这城里头有人走来走去，灯火通明的，实际上这个城是虚假的，他这个咒一收，这个城就没了。就古时候有这样一种的，他靠这个卖艺，然后呢就是这个维生的啊，维生的。所以说世身如幻，从颠倒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那个幻术师，他给你用咒术吹了一个假城，但是你以为那个假城是真的，那你就以为错了，这就成了你的颠倒间，它其实是假的呀，是你认假作真了，是你颠倒了。所以说世身如幻，从颠倒起，你把这个幻的东西当成了真的东西，当成了真的东西，你起了颠倒见了，你想法颠倒了，颠倒了。所以说是佛就是说在那个楞伽经里面，楞严经里面我记得就是说，你说是我颠倒啊还是众生颠倒啊，我看着手臂是这样的，众生看着我的手臂正好是相反的方向，那你说我们两个总有一个颠倒的，不是我颠倒就是他颠倒。世身如幻，从颠倒起， 法名如幻，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嗯，法名如幻，嗯，只个不幻的来，不幻的已经说过了，嗯，世身如幻，从颠倒起，世身如梦，为虚妄见。梦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就这没啥解释的。世身就像梦一样的，我们在梦里头感受的可真实了。醒过来一看，哎呀，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就是说的是那个是假的，是假的，我们当成真的了。就是说的是，这是体现了身的虚妄性。世身如影，从业缘现影子啊，就像是影子，影子不离我们的身体，它通过光照，我们会发现这个影子，影子它是不离这个身体的，这个影子它是不离什么，不离这个业的呀，不离这个业的呀，这个业是根本啊，这个业力感现了这个身体，这个业力感现了身和这个身体，就是别业感现十二类生，共业感现山河大地，别业感现十二类生啊，这就是说的是从业缘现，这是说的是世身如影，这是说的是影子，这个地方上世身如想，属住因缘。嗯，这个响声啊，就是说的是因缘聚会了，两个手相合，两个手都没有这个没有疾病，两个手都具有，然后两个手相合，它就会响了。如果相合了之后离开了，它又不响了。所以说它有它的因缘呀、啊，它有它的因缘，因缘具足它就在，因缘不具足它就散。这是说的是，它是说无常的，或者从前面的一个说的话，一个说的是因，一个说的是缘，前面的从业缘现说的是因，后面的说这个身如是身如想，说的是说他的缘，他得有这各种的缘，因缘聚合他才有这个身，因缘聚合这个条件不符合了，他就没有这个身了，没有这个身，是从因缘性讲的，前面的那个是从业力啊，从根本的这个主因上，从这个根本上来讲的，从根本上来讲的。受因取身见为我，嗯，色受想行识应该都是取身见为我吧，不光是受因吧。以前你有两个法名啊，还能不，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我就怕在这上起偏了，这人要是一个一个都起就麻烦了，嗯，一个一个都起就麻烦了，都可以都可以，你这个地方不能在这说开了，说开了就事儿就多了，事儿就多了。回到这个经文上，回到经文上，嗯嗯，对对对对对，嗯，世身如幻，这儿世身如想，还有世身如浮云。我们看着这个浮云，我们就知道这个浮云呢、啊，它是变幻无常的，变幻无常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然后一会儿看着这个时候还一大片乌云，一会儿嗖一下过去了，一会儿就变成雨了，立刻又变成晴空了。所以说它是无常的，而且呢，这个浮云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实的。你看着它是一朵云彩，实际上它都是水滴啊，这个浮云是个假象。啊，是个浮云，是个假象啊，所以叫身如浮云，身如浮云，身如浮云。这个就是现在的人就比较好理解，什么神马都是浮云这一类的都有。这个地方你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啊，经常的提醒自己啊。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他就是他妄想执着坚固，他在这一块非常非常坚固的，就要一个这个身啊，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要一个这个体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坚持着这个身是自己，坚持着这个身是自己，是世间人的这样一个特点，是世间人的一个特点。你得经常的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虽然跟世间人打交道，我们不是这样去这样的，不能天天贪图这些蝇头小利，在这里头钻营来钻营去，钻营一辈子认假作真。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世界的性质就是如浮云，它是变幻的无常的，还有一个常在，那个常，那个真常，真常那个是不变的，那个是不变的，起起伏伏，这么说吧，起起伏伏有什么关系啊，起起伏伏有什么关系啊，是世身如浮云，就是不就是毫不相涉，毫不相涉，其实起起伏伏都不相干，都不相涉。就是身如浮云，虚于变灭，就是现在说的神马都是浮云。但是呢，他说着他就不能做到，他根本都做不到神马都是浮云，他做不到，做不到。这是说的是世身如浮云，虚于变灭，世身如电，念念不住。这个电是指的是闪电啊，闪电就是说的是唰一下子，你看着它有很炫目的，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显示出它的这种的迅速的变灭，就是说的是没办法留住它，它是不停留的，是不停留的。这个身 身也是这样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它没办法停留住。实际上还有呢，这个身体你仔细的看的话，它就是一丝一毫的都在相续的去变化，相续的变化。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它有，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一个响指，它是有多少多少个念头。就这样的话，就是就这么说，按照现在的翻译来说，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变化，这就叫做念念不住。念念不住就是秒秒在变。秒秒在变，就是这个意思。分分钟秒秒都在变化，都在变化。其实我们小时候的身跟现在的身已经截然不同的是两个身了，因为所有的细胞都变了多少次了呀？到底什么是你呢？有的人就说，哦，那身体不是我，意志才是我。你的意志也天天的在变呢，环境不同，你的意志就变。小时候想当科学家，现在只想混一口吃的。那意志也在天天在变呢，所以说你说你的身是你，这是不对的，说你的心是你还是不对的，到底什么是你呢？你自己的身跟你自己的心都不是一个，你还在那说呢，那众生的心，众生的身跟自己是一个啊，是两个呀，佛性啊是一个是两个呀，你自己你都天天的在变呢。你还问人家，就是说经常有一个参这个的，就是我跟众生明明是不同的啊，明明是不同的呀，那个那么佛性是一个还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这十个人，我们十个人是一个佛性还是十个佛性？他认为他就是他有一个积分点，他认为他跟其他的人是不同的，他自己跟他自己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仔细分析一下，他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念念不同。他自己的心跟他自己的身念念不同，但是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自己的某一个意志或者某一个身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这一个是同的，他自己这一个同是哪一个啊？他有一个误会。一弹指，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对，一弹指有多少念，他有几种算法，他有几种算法。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视身如电，念念不住，视身如电，念念不住。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刚才说了，就是经常有师兄就是问到了什么呢？就是问到了，就是说自己跟就是跟其他人，我们三个人是一个佛性还是三个佛性？他的意思是我自己这个就是一个佛性，然后我跟别人不同，那到底是同还是不同呢？他认为他自己是相同的，他自己本身都不相同。就是这里就说了，说身体吧，就举个例子说身体吧，念念不住，就是一直在变化。那说自己的心呢，那更是随着万物转呢、啊，转的都不成样了。所以说你自己是同还是不同啊？你还说你跟别人是一个还是两个佛性？先问问你自己是几个佛性吧。他误认为这个就是第六意识是佛性，他误认为自己的意志是佛性，他误解了，误解了。这种人就是。不知道我举的这个例子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人他是抱着这种理解心来学习佛的，来学佛的，所以说他这个理解力到这儿就赶不上趟了，赶不上趟了。身无信汝身，汝身不可信。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那个学习佛法的就好一点的，他是开始就是说的是身这个地方呢，他还愿意摒弃它。你比如说小乘的，他就知道，哎呀，这个身啊无常啊，像刚才的释延龙说的这些无常啊、坏灭啊什么的，小乘的他也是知道的，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心呀、啊。实际上呢，这个还是外道见，就是说的是，但是比那个执身体的还好一些。执身体的是，就是说算是凡夫见吧，执身体的算是凡夫见，执意的算是外道见。外道见的比那个凡夫的还稍微好一点儿。你就这么想，那还是有理呢？那还是我就这么想，那还是有理呢？不知道，还是在有理啊、在有理。不是说在有理，那种人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在思索，哎，就是说的是逻辑推理，他总是在思索，他认为他的那个思索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思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见解，别人跟他的见解不一样，那么别人跟他的佛性到底是一个还是不同的？这种人一般的你去分析，我都就这么说吧，见的人多了，我也混成一个佛游子了，就是这种人的他一般的特点就是说他是知解宗徒。知解宗徒就是这种毛病，知解宗徒他容易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一个佛性还是十个佛性？知解宗徒，他特别的强调自己的那个独立的意志，就差一棒喝，那不是的，那不是对每个人都可以棒喝的，对真正修行人你棒喝一下可以，你对不修行人你那乱使棒，你乱棒， 对，一直在想啊想啊，第六识，对对对，第六意识，这是说的是，视身如电，念念不住啊，视身如电，念念不住这儿了啊，视身如电，念念不住这儿了，视身无主，为啊，后面的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四大了，视身无主，就像那就像地一样，视身无我，就像水火一样，视身无受，就像风一样，视身无人，就像水一样，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用四大，就是身体是四大，大家都理解，但是用四大来让大家知道什么呢？这个身啊是无主的，无我的，无受的，无人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简单来说的话，这个话就是身体它就是一个物件，它就是一个物件，就是说的是从这个物件上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物件都是个东西而已，都是个东西而已，它就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个物件，它是什么呀？我们看到别的是物件，我们的身体它也是个物件，它也是个物件，这个地方说的是它的物件，说的是它的无情的这方面，这一个特点，就是无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的是无主，视身无主，就像地一样，地就是说的是地，就是说这个地属于谁呀、啊、哎，这个强的就是说属于我，那凭啥属于我不属于你啊，就是说的是咱们两个来决斗吧，来打一番吧，我比你强，这个地就归我了，我在这儿了，占地为王了、啊。占地为王，我得有占地的力量啊，我得有占地的力量啊，我得有占地的力量，这个地才属于我呀。所以说这个身呢、啊、他不会说的是我找你，我找他，我找一个善良的人，我找一个有德的人，不是这样的。你强壮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能够赶得来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业力的那个缘成熟了，你就赶得这个身体来了。当你的这个姻缘就快没了的时候的话，就是各种的姻缘都不具足了，都慢慢败坏了，你想留在这个身体上也留不了了，就像地一样，你有强大的力量了，你这个地儿归你了，你没力量的时候啊，这个地儿就不归你了呀，所以这个地儿对你是无情的呀，这个地儿归你是无情的呀，这个地儿并不是你，并不是这个地儿的主人啊，是身无主，唯如地。没事没事没事，他们说他们的，没事没事，前伟你还是让他们说呢，你得都可以都可以，没事没事，视身无主，唯如地，就像大地一样，大地一样的，他没个主，他没一个主，没一个主，你就是想一直留着这个身体，那不行，你就是说到那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怎么着都要走。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这个身体的一个特性就是说的是，它并不是就是说的是能够有主见的去就是说的是挑谁，这是说的是视身无主。第二个是视身无我，唯如火，无我就是主宰。就是主宰嘛，就像是火，那个火，那个是咋烧？火得有条件呢。你比如说是，就是一这个能烧的东西，它具备火大这个特点，它具备能烧这个东西。但是说能不能着，也由得他说了不算呢，也不由得他说了算呢，得就是说的是外界有一个点燃的。对，外界有一个点燃啊，外界能够点着了它才能着，外界点不着的它不能着，就是身体它也有这个特点啊，身体它也有这个特点啊。另外一个就像是火啊，烧了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火一烧，那烧尽了就只剩灰烬了，就是身它也有这个特点的，它也有这个特点的，它一烧它也是只剩灰烬了。所以说视身无我，唯如火，视身无主，唯如地，视身无我，唯如火，视身无受，唯如那个风啊，就是说的是就是风吹就是说的是风吹了这个东西才能够动，它本身不能够动，风吹了才能够动，风一过它又不行了，风一过又不行了，所以说风的特点就是说它快速啊，它就反映体现了那个无常啊。人也身体也是这种特点的，身体它的那个呼吸啊，呼吸之间啊，就是说的是都有着呼吸才有了这个寿命，你呼吸一旦停了，你的寿命也没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这个是说的是身体啊，就是无常啊，无寿啊，视身无人如水， 是身无人，无如水。无人是什么意思呢？无人就是比喻说是什么吧，就是说比如说是他人的意思，或者说是人这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说的是他能够以外界为中心，以外界的什么东西为中心，然后不改变。你比如说人他具有人的特点，或者说你为别人着想，那就处处的都有一个为别人着想这样的一个特点，对吧？以为别人着想为大是这个特点。但是水可不是，水可管不了这么多。你盛到这个方盒子里是方的，你盛到圆盒子里是圆的，你倒在地上它就摊在那儿了。它没有这种的主见，就是挑一个怎么样也不改变呢？这个它没有这个特点，它不能去挑。人命在呼吸间，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身的无情之处。他不是说的是你想一直占有他就占有他的，就是这样的。你想一直的就是让他不灭，他就不灭的，他就像火一样的，说灭就灭了。他的身体是无受的，就是说的是呼吸之间可能就没了。是身无人如水的，他不是说就是说在这能够不改变的，他会改变的。他根据各种条件他就改变。你比如说就像是类似的新冠吧，那新冠的这个病毒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它并不是说认什么是的，我好人坏人我认一下，我什么什么我认一下，它没有这个特点。就像是核辐射一样的，你沾着我的这种的就是怎么样的，你就会它都不认这个，它就不认这个。那么身体也是一样的，你身体沾到它了没沾到它，它马上就特点就不一样。你不是说明你好的身体就不沾了，坏的身体就不沾了，或者是就像那上帝的怎么样的就不沾了什么之类的，没有这个。它身体就是身体，身体就是有这个特性，它有这个特性。简单来说，这个特性就是无情之物，它就是一个物件的特性。物件有这个特性，它就有这个特性。这是说的是这个。你不是受教，你有什么要问齐老师的吗？齐老师在这也很难得，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嘛，你就问齐老师，光见你说也没见你问。是身如你不问问题老师是不会吭声的，你知道不？必须要你问问题老师才会吭声，老师才会给你有开示。这是说的是世身，这是说的是四大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像是就是这个身体具有什么，身体具有就是像那个地水火风这四大的特点，地水火风四大的特点就是身体的特点，是身体的特点。所以呀、啊、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呀，世身为空，离我所世身啊，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特点的当体是空的，当体是空的，它有这个又无常啊又变幻的，它当体是空的，它离开了我跟我所，世身为空，就是说不是说的是就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造作就造作，你要造作就造作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世身为空，它的本质的意思，当体就是空的。这个空本身是离开了我跟我所的，离开了能和所的，离开了能跟所的。就是说世身无空，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世身无作风力所转，世身不净秽恶充满，世身为虚伪虽假矣。这个什么世身为灾，百衣病恼，世身如秋景。先往前面的看，这个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刚才说了，就是说到这个无情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无知，草木啊瓦砾啊就是那样的。草木瓦砾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说法，他这种说法啊是对什么说的，对的是达官贵人王族这些人说的。为什么呢？这些在世间上混的厉害的人，他尤其珍惜生命啊，珍惜这个身体啊，所以告诉他们呢、啊、这个东西啊就像那个瓦块一样值什么钱。虽然是不值什么钱，但是说的是这个块该用的也用啊，该捡的也捡啊，该扔的也扔啊，就是说的是你把它当个物件，平常心就行了，平常心它，你别那个就是说大惊小怪的什么的，平常心你把它当个物件一样去处理它就行了。物件的该怎么处理的，好的时候好用，坏的时候坏用，该扔的时候的扔用，不该扔的时候就修理用，这都可以的，这是平常心，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说的，从这个角度说的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些人留恋，所以说的这个要让他们舍弃这个留恋，并不是说的就是说一味的苦行，佛法也不是一味的苦行，这是说的是如草木瓦砾，说的是如草木，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 是身无作，风力所转。这个我们总觉得这个身体啊能够做造作这个，能够造作那个，实际上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造作还是属于是业力啊。这个风力所转，我理解的是业力，我理解的是业力。是身无知，是身无作，想起那个一代毗陵。哎，对，你那个一代毗陵那个很好，有人可以贴上来，要找一找的话，对于这个禅师说话可形象啊，你看看禅师说话可形象，一句话一个比喻就把这个都说出来了。这是说的是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总觉得他能够造作什么，能造作什么，实际上来说的话是什么呀，那个风力所转就是说嘛，有这个呼吸才能够牵引你这个身体去做什么，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风往哪儿吹它就往哪儿刮，也就是说业力啊，业力驱使着它，它自己有个什么呀，它自己没什么能做的啊，这叫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净，秽恶充满，这个都知道的了，就是说的是我们还得有一个奇怪的，为什么说世身不净秽恶充满呢？世间人还有一个特点，他光想表现身净的样子，他特别的爱表现身净的样子。一个就是说的是，男的要是伟伟堂堂，女的要是这个整洁端庄，他有他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在外向上他有他那一道，就是说的是就是那种的怎么样的，他还偏偏要表示出来这一套，所以说这里专门说，他越演想掩盖这个秽恶，越想要表现这个净，实际上越要揭示他的秽恶，实际上从物件上来说的话，他就是说有净的一面，有秽的一面，也有不够不净，他就是个物件，说什么秽恶，说什么干净的。但是人他有一个特点啊，他的特点就是喜欢掩饰这些秽恶，也喜欢表，就是粉饰干净，洁癖爱打扮都可以吧，洁癖爱打扮也不光是女的有，男的也有的。三身的概念比较模糊，请赐教。哎呀，这个概念这个事儿不是我的长项，先看上面那一个。诗一日到明月庵，见碧间画勾楼。冯骥川有宋云，诗这里人在何处，在吗，人在何处。以前的时候的有一个，这是公案的，有一个公案嘛，做梦，人在何处啊，乃至一灵不拘皮带，诗在这里人在何处，乃至一灵不拘皮带拘什么呀，这个地方上就没答完全。然后呢，就是诗不肯，乃作于宋曰：“既此形骸，便是其人。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啊，一灵皮带一灵，说的是下句了，这个诗在这里，其人何在？乃至一灵不拘皮带，说的是上面的，就是这个诗在这里，人在何处？乃至一灵不拘皮带，说的正好是这一段。大家就问了，哎，这个维摩诘为什么不说既死形骸便是其人，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啊？这多过瘾呢！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什么不这么说呀？大家猜猜维摩诘居士为什么不这么说？哎呀，这些人呢、他连发心都没有发呢，他还着在这些世间相呢，他连发心都没有，他离不开世间的贪嗔痴慢疑，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怎么跟他说这个呀？你跟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先离开贪嗔痴慢疑，他哪怕降服住、出服住也行啊。所以先让他就是离开那个能够发心啊，等到他发心了再告诉他了，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了、那是到后来的、最后的再说的，前面这还贪嗔痴慢疑，这正这个呢，这时候不能这么说，这个时候正要勾着他，必须要从这里出来呢。你直接跟他说这个还行啊。为作非为更厉害了，一听那里有方便。就是这个做梦，诗在这里人在何处啊，由狮驼林就是葬那个沙门尸体的地方呢，然后指着这个了，诗在这里人在什么处，诗在这里人在什么处。另外一个女的说，哟，麻呢，你又犯糊涂了吧，做梦。然后就是大家在这个场面下各有所悟啊，就是后面的就不说了，后面的是其他的。还有一个刚才问三身的概念的，你这个模糊是模糊在哪儿呢？哎呀， 这个三身的概念，你说的是法报化三身吗？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是针对着我们这个业力之身的，因为我们这个业力之身，这个业力之身，有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这个业力之身呢、啊，告诉你这个业力之身是不真不真实的。不真实，虽然是不真实，但是佛也现这个不真实的相啊，然后他告诉你这个身是不真实的，所以这个相叫做化身，这个相叫做化身。这个还有一个真实之身啊，离开了这个是不真实的，还有一个真实之身，那就属于报身。还有一个呢是啥呢？真假都是戏论，说什么真和假呢？全体即真，全体即假，那个就是法身，那个就是法身。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呢、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么坚持着这个身是自己，就谈不上法报化三身，说一个身都是局限呢，说一个身都是局限呢。所以说我们说起佛法，大部分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提的都是法身。为什么呢？法身就是破你这个身的概念呢。这是说的是对三身的这样的一个我的理解，我就给你说一说，供你参考。如果你对三身还有什么具体的哪儿不清楚的，也说一说。那个报身它也是方便说，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你从那个你就是迷到那个虚假里了，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告诉你有一个真实，就是离妄显真的那个显真。显真你以为真有一个真呐、啊？说什么妄说什么真呐、啊？真到显真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全真即妄，全妄即真。这个说的就是法身。所以说叫报化非真实，报化非真实。当然了，在这个地方上老人说得很细，老人说到了报身，这个地方上说到了光明，用光明来举例子，光明是看不着的，什么法身大事才能知道，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的光明都不一样，什么光明不一样？心地光明不一样啊，心地才是报身。这就说到这儿了，就说完了，我觉得我都说完了。报化非真佛，对对，这个三身呢、啊、不用在这纠结，你要是对身体的这个概念没有什么纠结的，把这个三身就可以扔开的。三身都是因为咱这个对于身的概念太纠结了，太执着了。你看那个阿难不是说吗，你的心在什么地方？我的心在我的身内啊。不对不对，那我的心在我的身外。不对不对，那我的心在身体的表面。不对不对，还说呢，后面的那一个说的就比较那个啥了，既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的，它是在的那个中间的。就是四个回答都没离开身体，问他的心在哪儿，这个坚持这个身的这个想法啊，就是说的是很严重很严重。所以说才有三身，你要是没有这个坚持的身的想法的话，三身就可以搁置在一边。这是我说的，这是我的理解，供你参考。你具体的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具体的拿哪一段咱再说。就是说到了这个世身不净秽恶充满这个地方了，世身不净秽恶充满这个地方上，刚才已经说了，世身不净秽恶这个充满的这个地方是针对着什么呀？针对着世俗的人，你跟世俗人打交道你就知道了，他专门有个镜，就像我们这种呢，经常，哎呀，你看你这邋里邋遢的，披头散发的，蓬头垢面的，就是批评我们，我们的就是说的也不行，有时候也不行，没办法，他说世间人的这样一种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粉饰那个镜，粉饰那个镜，非要粉饰着那个镜，再喷点香水啥的，粉饰那个镜，世间人有这个特点，所以才跟他们说世身不净秽恶充满，他的真相就是这个，你越粉饰那个镜，我越要告诉你秽恶充满。有个问题就是说，乃至一灵不拘皮带，有一个问题梦啊，这咋回答？乃至一灵不拘皮带，他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他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不知道是乃至一灵，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乃至一灵不拘皮带，这个地方上他没说完呢。这一灵不拘到皮带里面，他拘到哪里呀？我们不是都是为了这一灵吗？我们要的不是那个身体啊，身体这个东西是不灵光的呀。身体有啥特点？如梦幻啊，如什么秽恶充满啊，如地如火如水如风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要的是这个灵，我们要的不是这个身。他只是说这个身灵不拘在身，那个灵在哪儿啊？我们修行人这个地方上到这儿了没完啊，这个地方刚开始啊，刚开始啊。所以说你不能说他矛盾，但是他没全啊，他没说完全啊。他如果他到这个地方上就结束了，那就成了矛盾了。乃至一灵不拘皮带，完事儿了，这就完事儿了。他认为他到这儿了他就完事儿了，那这个地方他肯定不对。也就这么说吧，二乘跟这个究竟的这个一乘佛法他有矛盾没有啊？他不究竟啊，你可以说他是矛盾的。 乃至一灵不拘皮带，句号又完了。到了这儿他就得少为足了，那这个地方不拘皮带去哪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它是矛盾的，咋是不矛盾的？这个地方上没原话，没有原完，不拘皮带拘哪儿啊？前面身体跟佛性分开了，后面说身体就是性。嗯，对对，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的意思是说的是说的这两个不矛盾，他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不矛盾。但是光看前面那一句话那是不对的，前面那一句话就是不是说不对吧，他不完整，他不完整是就是说的是，就像这么说吧，如果是维摩诘就说了这一段，说了这一段，这个身体啊就是这样不好啊，那样不好啊，这样无常啊什么的，就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还学这个干嘛呀？我们还学这个经干嘛呀？还有后话呢，这个话是跟不学佛的人说的，对学佛的人就不这么说了，还有后话呀，还有后话，到这儿就完了，到这儿就完了，句号结束了，那行不啊？三身，身是聚集的意思，身就是它有一个边界，出金光明经的玄义，金光明经的玄义，这个不一定是就是说的是一种标准的解释。三身的说法应该有更早的，看看龙树菩萨他有没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是，他这个只是这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一种的法报化三身的话，他这种解释不属于教下的典型代表，我感觉就是说金光明玄，最好查一查就是说的其他的阿毗婆什么什么的那个，或者是龙树菩萨的那个什么的，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呢、啊、看看那些有没有三身的那种的，我找一找看看。嗯，这个有出自的说法，别的没有出自的说法。这个三身呢、啊、这说起来的话太那个了，太那个，说起来的话太那个啥了，太普通了，所以反倒你去查到没有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说法，没有一个固定的三身的说法，就这个算是出自了，算是有一个出处了，算是有一个出处了。哎，我觉得看老人的这个比较好啊、嗯、看老人的比较好。嗯，六祖说三身本来是一身，就是说三身和四智它是在一块说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我们说三身的时候不是经常用那个临济的那个吗？你一念无这个无差别，你一念清净，这个无差别光是你的屋里头这个什么法身活佛、报身佛、化身佛，就那个我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这个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都是你屋里的。嗯，说了这个临济的，我们经常引用的是临济的这个，哎，对对对对对，顾飞的这个，顾飞的这个，对对对，嗯，法身、报身、化身这个，一灵指的是佛性吗？薛杰慧呀、啊，薛杰慧呀、啊，你看禅宗的东西啊，嗯。禅宗只说佛性，绝不说绕到佛性以外的话，你知道吗？修行人何当如此啊？修行人的话，他说话他就是说的是他的心心念念，他离不开的是这一个，其他的东西世间的生生灭灭浮浮沉沉都不重要，但是他离不开的是这一个东西，他说什么话不可以离开这个的，他说什么东西吃穿吃喝拉撒睡觉庭前摆的树晚安吧，打你一棍子，老僧喝茶去了，甩袖归方丈了，都离不开说佛性，但是他就不用佛性这个词儿，剩下来的吃喝拉撒睡都让他用遍了。嗯，你整了半天连这个都不那个，你还想着要啥呢？佛法就是这样的，禅宗更直接，禅宗这个你要是求别的，你根本都不在禅宗这个圈里，你都不在修行人这个圈里，他说什么话都不可以离开这个的，那还行啦。嗯，阔然无身，阔然无身，阔然这个词儿用在无身上啊，好像有点狭隘了。嗯，这是说的是薛杰慧的，说薛杰慧的一灵指的是佛性吗？废话，就是说的是废话，不指佛性指啥呀？嗯，看老人的法报化三身，对对对对对对对，三身差不多了，慢慢的去看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阔然无身。想要啥自行车，今天好像就是到这儿了，没说完，后面还有几个什么什么故事之类的没说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关于这个经文上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事了，今天就到这儿，袁师兄。
好的，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今天的维摩诘经就到这里啊。下周五还是继续这一年，方便平这一年。这一段今天没讲完，我们下周课接着来。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